你离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阿们。
好，大家请坐。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成为和平使者，这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系列正道的第30章。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王一长老，我们求神赐福祝福他，赐福他的话语，也求神保守王一长老的所传讲的信息。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这一段是讲到好像如果你从一个角度说，哦，这是讲教会的纪律和教会的劝惩，哦，这样子会觉得很严厉。但实际上这一段我们的题目叫成为和平的使者，其实它是讲一个在天国里面弟兄相爱的原则，它是在讲一个天国当中的宪章。我们实在有的时候做基督徒觉得很艰难，因为不断的有软弱，不断的要跌倒，真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受洗的时候就立刻接我回天家，但是呢好多时候我们又舍不得，其实我们常常不是因着主的使命把我们放在地上，我们只是因着这肉身的需要，我们就舍不得。既然舍不得，就要来好好的演这一台戏；既然舍不得，就要照着圣经神所讲的那一个天国的宪章，就是来过地上的生活。在以前看这个体育比赛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两个，一个是跳水，一个是体操，这两个的表演性是很强的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就喜欢看他们从那个台上一跳下来，然后向前翻腾两周半还抱膝，哇，就去看那个动作非常的漂亮。还有那个体操也是跳马呀鞍马呢都是借助着身体的力量，手的力量，脚的力量支撑起来，在空中可以做各种漂亮的动作在之前最早的时候，我的眼光呢是被他在空中那个翻腾呢所吸引。后来呢有人，我不记得我多大的年龄有人告诉我说，你这样子看呢，就是他说行家要看门道你们外行就看热闹。哇，那看门道是怎么看呢？他说就看他入水的时候有没有水花。哦，我终于懂了，就是要看他入水的那个时候好不好。包括那个跳马也是一样，他说你不管他在空中翻腾的多厉害，最后啪一下子跌倒在地上没有站稳，那今天就是零分。哦，我终于看懂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后来我看到 C.S. 路易斯的一句话，前几天我们孩子这个发高烧生病，我就跟他读纳尼亚传奇又看到 C.S. 路易斯讲一句话，他讲得很漂亮，他说他，我觉得好像在说跳水他说一个人堕落的姿势有无数种，但是站住的角度只有一个我就看是跳水就是这样子的体操也是这样子的你的一生呢，我们的挣扎也有无数种的，我们的跌倒也有无数种的，我们的堕落也有无数种的，包括伪造那个选手的年龄中国的体操队跟跳水队经常出这种丑闻。但是呢你最后站住的方式呢只有一个，你最后站住的那个角度呢只有一个，多一分少一分呢你就有水花起来，多一分少一分呢你就会跌倒。但是基督徒又常常是跌倒所以我们需要搀扶， 所以我们彼此称我们是弟兄跟姐妹。那有一位神学家，他也讲过一句啊，是一个曾经到过中国来的宣教士，他也讲过一句很漂亮的话，他说最大的罪不是跌倒，是跌倒了不想起来。你做父母呢就知道啊，小孩子跌倒的时候你不应该骂他啊，但是有的时候小孩子跌倒了就在地上撒野耍横了，我不起来了啊，你知道呢，最糟糕的呢是跌倒了不想起来，不愿意起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是你创造我们，是你叫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你奔跑，主你搀扶我们，是你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一生成为一台戏给天使跟世人观看，是你教我们站住，是你教我们跌倒了可以爬起来，是你教我们主啊，无论我们的一生好像在空中经历过怎样的波澜，怎样的姿势，怎样的动作，主啊求你使我们稳稳当当的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稳稳当当的主啊落在你的手中，主啊，而不是落在世界魔鬼和撒旦的手中。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主啊，这实在是难的，但是你却赐给你的儿女在这个地上要活出一个天国的一个生活的样式，你为此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和平的使者。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要来分享看到四个的阶段啊。那前段时间我看到生命之泉教会的张长平老师在他们教会也分享这一段的经文，他从里面归纳到四个原则，叫做基督徒的四项基本原则啊。那我们呢是从这个人的这个主体的角度啊，把它分成了四个阶段，我们在这四个阶段怎样来成为呢和平的使者。但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上下文，马太福音不但是登山宝训那一段哈，五到七章被称为是天国的宪章，当听到的人都说这样子太难了，在地上怎么可能活出这样的生活来。但是整个的马太福音呢里面都有一个核心的词，就是他指到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什么呢，其实带给我们的远远的超过你所理解的个人意义上的救恩。其实整个的马太福音用一个词来表达耶稣基督要来带给我们的，就是天国 Kingdom of Heaven。所以马太福音是在向我们来描绘在天国当中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在天国当中的彼此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在天国当中的次序是怎样的次序。所以这一段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在回答他的门徒，他的门徒用地上的观念去对应天上的生活，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拜偶像说地上有皇帝天上也应该有皇帝，地上有文武百官天上也应该有文武百官，地上办事情要给这个官员好处天上办事情也要给比你更大的好处，他们是用地上的原则去对应那个天上的生活。所以他的门徒们也是说，哎，到了天上我们这十二个人啊，谁是老大呢？你看到他们仍然不明白 耶稣基督要为他们所带来的是超过个人意义上的救恩。虽然他们跟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不知道天国的生活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他们还是用地上的那个观念去对应那个天上的次序。所以他们问，在天上我们谁是为首的？于是耶稣基督就为他们来讲在天国当中的生活跟彼此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在15节到18节呢，好像我们是看到呢上帝的一个公义和一个教会纪律的次序。但是在这一段的前和后呢，耶稣分别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呢就是迷羊的比喻，那100只羊有一只在外面，牧人要撇下那99只，要去寻回那一只的迷羊。接下来第14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轻看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你们不要看你们当中最小的那一位。当然意思是说，你以为最小的那一位，你们都要转回小孩子的样式，因为在天上的正是这样的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愿意这小子里面失上一个。甚至耶稣基督用了99只羊跟一只羊这样一个在数量上在外观上就叫人觉得那么突出的一个对比，那么触目惊心的一个效果来表达天父是何等的不愿意你们这些小子当中失上任何一个。失上在圣经里面常常翻译为是沉沦、毁灭、灭亡，就是直到那永远的灭亡的结局，就是直到落在地狱里，落在魔鬼撒旦的手中。天父不愿意小子当中的任何一个这样子灭亡，归于无有。这一个的词在整本圣经里面最后一次出现在启示录的18章，讲到巴比伦的灭亡的时候，说地上的城啊，没有比巴比伦更大的，没有比巴比伦更繁荣的，好像没有比迪拜塔更高的，也没有比中国这么人更多的，但是到了那一天通通都要灭亡。所以启示录18章里面说，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裕都归于无有了。那是那个不幸的世界的结局，无论他在空中翻腾出多么漂亮的姿势，多么如花似锦，多么好像是康乾盛世，或者是现在的太平盛世，大国崛起，他最后不是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而是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财富，这么大的一座城，这么高的楼，都要归于无有。天父不愿意这小子当中有任何一个世上沉沦在这样的结局里面。接下来就讲到，所以你怀着这样的因的时候来看，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了你，若是有你的弟兄犯了罪，你要怎样去做？你要有天父那样的心，那样何等的不愿。接下来到最后讲完了之后，彼得问，好啊，可是我要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呢？7次够吗？彼得讲这句话呢，说明他是蛮有经验的，我们也都蛮有经验，说我已经饶恕过他，他第二次又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饶恕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说我已经饶恕过他好几次了，他已经悔改过好几次了， 这一次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悔改啊，但是耶稣基督却说你要饶恕他70个7次。你怎样才能饶恕呢？就如同他怎样才能悔改呢？道理都是一样的，除非回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当中来，回到那个因信称义的起点里面呢，再一次的看到你如同是耶稣基督讲的那一个比喻里面，欠了5000两的银子，被你的王所赦免，所逃回一条小命，被救拔出来，从那个沉沦的与巴比伦一同灭亡的命运当中被救拔出来的其中的一个。当你回到耶稣基督这么大的救恩的时候，你才能够悔改。当你回到耶稣基督那么大的救恩的时候，你才能够饶恕。所以天父不让我们去评判对方的心思，你说他是不是真的饶恕了，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了，他也可能真的不是，但是唯有神知道。就好像他第一次来到父的面前受洗的时候也一样，他口里承认，他知道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他没有显明的罪犯在里面，没有悔改，他有行为跟言语上的见证，我们就当接纳他。至于他的心如何，唯有耶和华知道人的心。所以你要预备着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换言之，你一旦决定饶恕他，你就意味着你决定饶恕他70个7次。你懂这个意思哈？就是我这一次饶恕你了，你下次千万不要再犯了，因为下不为例了，因为想我第二次饶恕没门了，我的饶恕就是呢仅此一次。其实这个呢就不叫饶恕。当你决定要饶恕他的时候，向后和向前有两种效果哈。向后就是像以前的效果呢，就是往事不用再提，这件事情在我们当中不用再提了，不再追究了，放弃判断的权柄了，放弃追究的权柄了。这是向着以前，向着前面呢，就是你决定要饶恕他70个7次。换言之，弟兄姊妹，当你决定饶恕人的时候，就是意味着你预计或者你准备他还要再翻腾2周半。你决定在他继续翻腾的时候还要饶恕他，那个才叫呢真正的饶恕。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要放在这两段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他的怜悯，充满了神里面的那种不愿意你们失丧的心，以及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无限的赦罪的恩典和那无限的一个饶恕的力量之间来看，我们才能够呢看得合乎中道。放在这之间来看呢，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讲到你成为和平使者的一个过程。通常当我们讲到教会的劝诫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呢都是以为呢我们只是在说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直到教会正式的对我们其中的一个成员做出了好像停灵圣餐甚至除名的这样劝惩的决定。但是当我们讲到教会的劝惩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指到最后这一个环节，甚至说教会的劝惩这整个这一段天国的生活方式弟兄相爱的原则的目的是要避免最后那种情形的出现。所以最重要的呢是前面三个的部分，在最后的那一个部分你会说哦，那是教会的事，哦，那是呢众长老的事。可是这一段经文是在呼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弟兄姊妹面前做和平的使者，开始呢 劝诫的过程，就好像哥罗西书里面讲的，你们要将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的心里，彼此用诗章啊、诗篇、颂词啊、灵歌，彼此教导，彼此劝勉。他所讲的乃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和这样子的一幅的蓝图。我从小啊，我是独生子，没有这个弟兄姊妹，我一直很羡慕有弟兄姊妹。后来我跟蒋龙恋爱以后，我很长的时间我很嫉妒他，因为他有两个哥哥，我特别嫉妒他。我不但是嫉妒他，而且我觉得在他的面前，我的情感里面呢有一种的欠缺，就是我缺乏弟兄姊妹的这种情感。老师说呢，直到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不在肉身当中，虽然在肉身当中我们不一定，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是独身的一代，是我们重新可以在教会当中来看到那一个啊弟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美好的词语，其实从这一个的词语我们可以来理解整幅的蓝图。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不是你的敌人仇敌得罪了你，乃是你的弟兄得罪了你。耶稣基督讲到这一个天国的蓝图的时候，是指到弟兄之间的关系。这一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呢，它的这个词根有两个意思。一个的意思呢是指到联合，一个的意思呢是指子宫，意思就是呢一胎所生的。所以这个词呢在两处的经文里面被翻译成呢丈夫。在灵前的第七章里面说，你们这不信的妻子因着你们的丈夫也就成为圣洁了，你们那不信的丈夫因着你们的妻子就成为圣洁了。那个地方的丈夫原文呢就是指到弟兄，就好像我们也习惯哈，把自己的姊妹，把自己的丈夫称为我的弟兄，把自己的姊妹称为是把自己的妻子称为是我的姊妹啊，这是基督徒夫妇啊才有的一种特权，这是基督徒夫妇来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特别。因为这一个的词是指到了联合，就好像夫妻里面讲到说，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弟兄姊妹这一个的词，弟兄这个词是指到从同一个的子宫，同一个的身体所出的，他们的生命是彼此联合的，这种关系叫做弟兄。那我们都是呢同一位圣灵所生的，我们都是呢同一位耶稣基督所生的，他的福音他的真道所生的，我们都在同一位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当你对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对这样子的一种在天国里的关系，在灵魂里面的这种联合的关系缺乏一种渴慕的时候，一种紧张的时候，一种珍惜的时候，你很难，这一句话很难打动你。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不是你的灵舌，也更不是你的仇敌。耶稣基督这里所讲的乃是圣徒之间的关系，不是在讲我们跟外邦人的关系，不是在讲我们甚至我们跟慕道友的关系，是在讲教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唯有教会的成员在这里被称为是弟兄。这一个词在新约当中第一次用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以色列是这样来的，就好像以撒为雅各祝福的时候说，将来你必要，你的后代呢必要成为多族。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多族在吕正中的一本里面翻译成叫你们要，你的后代要成为集团民族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啊，用今天的政治学的术语讲，就叫民族国家啊， Nation State， 就是指到那一个族。那一个词呢，就是旧约当中指到耶和华的会，耶和华的名，也就是呢新约当中所讲的，包括这一段经文里所讲的教会。换言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犹大和他的弟兄，就生出了一个国家。他们是一个民族，他们也是一个国家，他们是彼此的弟兄，他们是同一位的父，他们形成了一个国度。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就把弟兄这一个词呢用在了教会的成员当中。就好像这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在启示录使徒约翰啊，见到了天上的异象，到七位吹号的天使之后，他俯伏在天使的面前跪拜天使。天使说，你不要跪我，因为我和你和你的弟兄们都是同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所以感谢神，在新约的时代，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们这些分散在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当中的神的选民，被称为弟兄。如果这一种在主内的一种情感和他所指向的那一个天国耶稣基督的国度不能够打动你的话，其实接下来你去还是不去，这一段的经文也没有办法打动你了。当亲人犯罪的时候，你的忧伤胜过你的邻居犯罪的时候，当你的亲人失丧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你心中的击破胜过你的邻人跌倒的时候。所以接下来第二，我们却看到一个弟兄与罪的关系。他是弟兄，他是神国的子民，但是他如今却犯了罪。我们不要在中文今天的语境当中来理解这句话，说哦，他得罪了你，他得罪我什么。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呢，整本圣经所讲到的那个罪，他的意思就是你的弟兄犯了罪，不是得罪你，是得罪神。当然通常得罪神也一定得罪人。为什么是得罪你呢？是显明说呢，你可能是在对方的这个罪呢所涉及影响和知情啊，所伤害的范围当中。不然的话呢，我们可能不太会去知道另外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的罪啊，所以你可能是那个罪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来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弟兄与罪的关系。他是弟兄，约翰一书说，凡从生的就不应该犯罪，就不会犯罪。这是直到我们蒙神的应许的那一个神儿女的位分地位和那永远的结局。但是在那个空中翻腾的过程里面，我们却不断的要犯罪，不断的要跌倒，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挽回我们的弟兄姊妹， 不断的要把他带到父神的面前来。所以教会的纪律是说，我们一定要处理那个罪的问题，就好像刚才华生长老带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一样啊。甚至在灵前，保罗讲到奉闻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人，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当然他的前提是他没有悔改，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在提前的一章二十节，保罗论到两个犯罪的，是这个地方是讲到那一个一传扬一端教训的两个人，亚历山大和许米奈，他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毁坏了。提前的五章二十节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保罗在帖后的三章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从从我们所受的教训的，就当远离他。这当然是指到他不悔改的情形下。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在教会生活里面，就是劝他为如弟兄，就是施行那天国的生活方式的原则，在随时随地彼此的关系当中成为和平的使者，帮助你的弟兄姊妹，把他从罪中带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蒙召在我们彼此当中要做的事情。第三一个词我们要处理呢，弟兄和教会的关系。当这个罪好像灵前所说，好像一团面的面笑一样，它要影响到整群的圣洁，他的罪公开的显明了出来而不悔改。你知道，如果一个弟兄他在自己的罪当中刚硬而不悔改，如果他一直不悔改，如果这一天教会是忠心于主的教会，他至终一定会从这间教会中被赶出去。为什么？因为他背弃了他在神面前的见证。因为我们是因着悔改和信心来到父神的面前，宣告我们因信称义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有的时候哪怕是很小的罪，可是你不断的刚硬，直到有一天他显明在众人的面前，显明在整个教会跟天使的面前的时候，他仍旧不悔改的时候，他有一天会被这个教会所赶出去。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讲到地方教会的权柄，因为这个地方的教会是指到地方教会，不是指到无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是没有办法把一个成员从他们中间赶出去的。在马太福音只有三处出现教会，那两处呢都在这里。那今天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呢反权威的世界。今天这个世界人们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么强制就带来权威，要么不强制我就不承认任何的权威。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甚至这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光景。我在上一周有一天回家坐一路公共汽车，我忽然发现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 就是在一路公共汽车，它上面不是有一个这个提示到站的这个显示屏啊，这个显示屏里面就显示说，本车的车长梁志贤提醒各位，下站是北大街。我当时忽然一下子，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个称呼叫车长，我以前以为他只是司机。你发现这两个词有好大的区别啊！如果你称他是司机呢，你就是上帝啊，消费者就是上帝啊，他就是你的仆人。所以你不用听他的，你是买了花了钱买了票的，他只不过是一个服务人员，他是司机，我的司机。当你称他是你的司机，跟你称他是你的车长，那可不一样。我忽然意识到，哦，他们原来叫车长。当然我们如果去坐船坐飞机呢，我们会有那个概念了啊，他是机长，机长就是整个飞机上只有他有枪的，你知道吗？机长的意思不是说只有他会开飞机而已，只有他有枪。就算你是将军上飞机也要怎么样，卸枪，因为在那个飞机上那是他的飞机，在那一辆飞机上出现任何的事情的最高的判断权是他，唯有他可以持枪，唯有他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开枪。任何人，就算你是部长你是将军，在那个飞机上不能用枪，船长也一样。但是坐公共汽车我就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但是那一天我忽然意识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缺乏对权威的尊重，我们常常不顺服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次序，我们只相信枪杆子里面的政权，我们只相信带着刀剑来的权柄，我们真是很卑贱的人，不把刀剑拿出来你就不服那个权柄。所以我忽然意识到，那个人是受上帝的托付管理这一辆公共汽车的，无论是谁在这个车上必须听他的话，出现任何的情形。所以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虽然我买了票，虽然我被称为消费者，但是我在这个车上如果发生任何的情形，我要顺服并且带头的顺服他的命令和吩咐，除非他的命令是违背圣经教导。所以我在当时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我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的缺乏，因为这是一个反权威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反权威的文化，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反权威的生命。所以这里我们要提到教会的属灵的权柄，耶稣基督亲自的把这个权柄他称为天国的钥匙赐给地方教会。难道主耶稣不知道人是会犯错的吗？难道主耶稣不知道没有一间地方教会是完美的吗？没有一间地方教会的决定话不会错吗？他怎么能够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会犯错的人呢？他说，你们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你们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耶稣基督有圣灵超然的保守，你信吗？你不信你就没有办法顺服，你不信你就只能顺服外在的强制的权柄，显明你不是真相信耶稣基督的，你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只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其他教会的姊妹被他的教会除名，他到我们教会来，后来我们告诉他我们教会不能够接待他， 他必须回自己的教会去解决问题，必须回自己的教会去悔改，即使他认为自己的教会的判断是错的，或者至少是有部分是错的，他也要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和自己的弟兄姊妹解决问题。他说，我为什么不可以来这里崇拜？我说，你还没有明白除名的意义，被一间分公司开除就是被整个公司开除，哪里可能到另一个分公司去找工作？你没有理解除名的意义是什么。你被一间地方教会除名，不是被这个小团体除名，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的是天国的钥匙，不是这个地方教会小团体的钥匙。你乃是被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除名，若非你显明了公开的悔改，我们不能接纳你。我们接纳你就意味着我们否定除名你的教会不是主的教会。如果我们非常确信你的教会是错的，甚至是异端，我们可以怀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跟诚实来接纳你，并且宣告那个教会不是主的教会。但是如果你的良心仍然告诉你那间教会是主的教会，即使是有错都仍然是主的教会，请你回到你的弟兄姊妹的身边去祈求他们的谅解。你不完成这样的功课，其他的教会会不会接纳你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教会是每一个被任何一间地方教会除名的，是被整个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除名。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权利。他说，我不服，我不承认那是主的教会，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他们。我说，主承认他们，你不承认他们，就是不承认主。我说，你到成都市中级法院打官司打输的时候，没见过你这么勇敢啊！啊，你说我从来就没有承认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从来就没有承认那个法院是我认账的，那个法院的一切判决我都不承认。说没见过你在世俗的法院的判断面前有这么大的勇敢，为什么你竟敢在一间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判断面前有这么大的勇敢？其实你就是欺软怕硬嘛，你就是在乎那强权，而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在教会的超自然的权柄，因为那个权柄不能把你怎么样，因为那个权柄无非是不分离你圣餐，无非是不接纳你一同的敬拜，一点都不影响你在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嘛。所以你不尊重这样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来省察自己，我有没有看一间地方教会的权柄胜过我看最高人民法院的权柄，看这地上任何一个法院的判决，你的长老会的判决胜过这世上任何一个外邦人的判决，在你的心中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你就活在天国里面；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活在地上的国度里面。如果你顺服那属灵的权柄，你就活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在那一个国度里面的身份和在那一个国度里面的恩惠平安，就胜过你在这个世上的国度里面所遭遇到的一切，包括怨爱。所以我有一首诗，一首短诗说啊，既然要越级上访，为什么不来教会呢？到最高法院去上访，无非还是在人那里上访，到教会来吧。属灵的权柄高过地上的权柄，属灵的权柄的判断高过地上权柄的判断。在这里，甚至你不在乎自己的冤案有没有成全，你不在乎自己还是不是一个上访者，你不在乎法院有没有重新审理你的案子，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审理了你的案子，因为你所在的教会已经接纳你是他们的弟兄和姊妹。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不是给我们一个好像硬邦邦的教会的纪律，是给我们一个活在天国当中的生活的样式。第三一个就是弟兄与外邦人的关系。到了那一步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弟兄，他是外邦人。甚至保罗用了这样的话来表达刚才我读到的几处经文，把他交给撒旦。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世界若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撒旦的世界。就好像是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外面是洪水，如果不在方舟里，就是在撒旦的权柄之下。所以被教会除名的意思就是交给撒旦。他的意思不是指到永恒的结局交给撒旦，知道吗？我们当然不是指的你离开江信大厦19楼7号外面就是撒旦的世界，而是指到你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圣徒相交，有他的道和他的灵在我们当中的这一个的国度，这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国度，你就伏在撒旦的权下。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时候我们忧伤，但是我们不得不看一位公开的背弃了他的主、他的弟兄的这样一位肢体，如同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将外邦人跟税吏作为那一个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世界的一个指代。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在这里耶稣再一次说，就看他们如同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有一次一个慕道友问我，他说，共产党员可不可以来信主？我说当然可以，杀人犯都可以信主的，无论你犯什么样的罪，无论你是谁，都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反过来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入党？我说那当然不可以，杀人犯可以信主，但信主不能杀人呢、啊、因为你始终要写申请书啊，你要宣誓的，你要公开的在这个世界面前，也在天使跟魔鬼的面前宣誓，你要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当你这个话说出来，你是公开的被逐，你若不悔改，你只能被教会除名的，因为你选择了公开的被逐。所以老师说，我前两天跟孩子在读纳尼亚哈，埃德蒙哈，那四个小孩子当中的一个，他为了吃土耳其的软糖啊，而且呢，白女巫许诺他将来要成为国王，要比他的哥哥，他哥哥都要听他的话，他被这个打动了，他背叛了他的哥哥跟姐姐和妹妹们。当这三个孩子来到这个阿斯兰这个狮王啊的面前的时候啊，刚刚大家看到第三集哈，我鼓励弟兄姊妹哈，包括父母们跟着你们孩子都去看，因为像这样的片子几年才有一部的。那到第三集的时候呢，最近上映的，到最后已经阿斯兰已经要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阿斯兰说，在你们那个世界，我有另外一个名字啊。所以阿斯兰就问他们说，你们还有一个弟兄呢？他们就不好意思讲，旁边不是人啊，旁边的动物就讲。埃德蒙他背叛了他们。然后彼得说，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可是他始终是我们的弟兄。阿斯兰说了一句话，阿斯兰说，但是这样只能够让他越陷越深，罪一定要付代价。谁付代价？耶稣基督为每一个犯罪的人付代价。 所以什么叫悔改，什么叫饶恕，就是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去，不是在叫你为你的罪付代价，你付不了那个代价，那个代价就是死，是叫你回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是叫你帮助你的弟兄姊妹回到主耶稣宝血的遮盖的面前，而那不愿意回去的乃是拒绝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两对的对应，弟兄跟教会，罪和外邦人，罪不得赦免，罪未得遮盖的，被爱所遮盖，被宝血所遮盖，至终就如同外邦人一样，至终就需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因信称义乃是一生之久的，尤其是当你犯罪跌倒的时候，记住犯罪跌倒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跌倒了不想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四个的阶段，第一个的阶段就是记得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姐妹。什么叫弟兄相爱汉山河，什么叫弟兄相爱啊？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在这个地方主耶稣给我们两个的原则，第一主动的原则，你要去，第二私下的原则，趁着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去找他，不要到处乱讲，不要说闲话，让你的嘴成为一个帮助你的弟兄姊妹回到主耶稣面前来的嘴，让你的耳朵成为一个拒绝听任何对你的弟兄姊妹的判断和闲话的一张耳朵，即使他说的是真的。如果有一个弟兄在我的面前说，哎，某一个弟兄怎么怎么样，我就问他，你有去告诉他吗？他说我没有，我说那你也不要告诉我。弟兄姊妹，愿你们都能这样子啊。第一个的阶段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必须面对这个阶段，你的问题你必须去面对。如果整个教会只有你知道他犯罪，那就是你的责任，不要告诉我，做完了这一切再来告诉我。耶稣说如果他不听你，你就带一两个人去见他，那个时候你再告诉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要来，第一你发现有弟兄姊妹犯错，你要主动走到他的面前去。在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主动的原则，就是谁刚强，谁没有犯罪，谁认为自己是对的，谁做那个主动者。耶稣基督没有说谁犯了罪的谁主动的去找教会的长老认罪哦。如果能这样子的话很美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谁没有犯罪的谁赶紧去找那犯了罪的哦，谁知道别人犯罪的赶紧去找他。如果你认为是他错不是你错，就是你找他，如果你不找他就是证明是你错，多简单的道理啊！没有犯错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有平安的人，去主动的找不平安的人，这是主动的原则。第二私下的原则，爱护他人的名誉。马丁路德曾经有一段话讲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啊，他说啊，对不起我忽然找不到了，他在讲到要爱惜他人的名誉的时候啊，他有一段话说的好像很刻薄啊，好像他不怎么爱护我们的名誉啊。他说若非政府、教会和父母，这是神所设立的三个在地上判断的权柄，有公开的宣告和判断，我们不应该破坏任何人的名誉，无论他是敌是友，也无论你自己所说的是真是假， 相反，我们的舌头应该为每一个人做最佳的服务，遮盖及原谅别人的过犯和软弱，以自己的名誉善加润色。但是他责备那些人说，那些知道别人犯罪而不能容忍的人，于是自作主张侵犯到法庭的权柄。若他们知道别人一点点过犯，便要传到世上每一个角落，于是快活的就像在粪堆里面打滚的猪。弟兄姊妹不要笑，免得笑了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不要说闲话，说闲话乃是回避了你在父神面前所蒙召的那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去与你的弟兄和好，去得回你的弟兄，去趁着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所以神呼召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阶段做和平的使者，公正的方式对待他人。你说我公正了，我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到第二个阶段两三个人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仲裁的原则，一个是呢见证的原则。在整个圣经里面有一个见证的原则，其实也是成为西方整个法律啊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则，就是若非两三个人的口就不能够定论。从旧约到新约永远都是两三个人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长老会的原因。因为没有长老会，整个教会就没有办法，如果是牧师一个人做决定，他的决定就没有办法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所以使徒讲，若没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教会不收任何人的控告，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一个人跑来找教会说某某弟兄得罪了你，我们问其他的两三个人在哪里，你说还没有，还没有，就这件事情就还不是教会的事情。换言之，这件事情就是你在父神面前的责任，你必须主动的去，然后经过第二个阶段带上两三个人一起去。去做什么呢？做仲裁，做见证。见证的意思是为下一个阶段做见证，仲裁的意思是说他站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上，他要替你们来做那个和平的使者。所以你可以去找，这就是小组在我们当中的重要性。其实小组在很多时候扮演这个第二个阶段，如果你在一个教会没有属灵的伙伴，没有团契，没有小组，你很难进入第二个阶段。因为甚至你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是我们冲突的双方，我们都认识他，我们都信赖他，甚至我们都尊敬他，我们的这样的一位肢体可以在我们当中作为属灵的长者。你当然也可以找教会的长老，但是教会的长老也可能在他单独的时候就恰好知道了某一个弟兄跟姊妹的罪，但是那个时候长老呢也是以个人的身份，而不是以教会，也没有到这个教会的阶段，他仍然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和你做劝勉的工作。当你悔改认罪了之后，这件事情仍然与全体会众无关，与全体会众无关，他不应该被公开。所以第二一个的阶段是见证的原则，两三个人的口。那我知道好像有一个的姊妹哈，有一个的姊妹她去找一个的弟兄，那她就带上另外一个的姊妹去跟这个弟兄讲。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她仍然是在呢第一个的阶段，因为实际上她仍然是她在主导这件事情，她只是因为呢是单独的要去见弟兄，所以呢她约上了另外的一个姊妹。实际上呢他还是在第一个阶段，但第二个阶段的意思是说，你已经决定了把这个冲突的判断权从你的手上交出来，交给另外的一位 啊。张弟兄跟李弟兄发生了冲突，张弟兄也不愿意听李弟兄的，李弟兄也不愿意听张弟兄的，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情扩大到两三个人，尤其是那一个不听的人，那另一方把他决定扩大到第二个阶段。当他找上另外一两个弟兄的时候呢，不是他们在旁边只是听而已，是把这件事情处置跟判断的权柄交给另外的两个弟兄，交给属灵的长者，在他们当中来做这个中立的和平的使者。若是他们不听，就告诉教会，进入第三个阶段，这个叫做呢啊正式的教会的劝诫。若是不听教会，在这个地方是劝诫的原则，这个地方是饶恕的原则，但是前提是悔改。所以其实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不说闲话的原则，若非必要就不扩大知情的范围，在每一个的阶段为对方保密，在每一个的阶段不扩大知情范围，在每一个的阶段做和平的使者，担当你在神面前所蒙召弟兄相爱的彼此的责任。第二一点就是不绝对保密的原则，因为始终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如果有一个弟兄告诉你，哎呀我最近很软弱，犯了一个罪，我想告诉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你说，如果你就要回答他，如果你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不能够承诺为任何一种罪做绝对的保密，因为你就与那罪有份。因为如果一旦他不悔改，你有责任使事情的解决进入下一步，因为罪不得保血的遮盖，就会在他的生命当中越使他越陷越深。罪若不得保血的遮盖，就在圣徒的团契并天使和世人 的面前羞辱主的名。我们没有人可以在他人的面前做绝对的保密的承诺。有一些世俗的医疗机构，世俗的甚至包括组内的一些心理咨询机构，包括一些比如说啊为未婚的妈妈们来做辅导的，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保密，是他们在任何情形下不告诉任何人，甚至不告诉他的父母。其实这是在纵容他的犯罪，他们以为这样子可以使对方得到一个安全感，但其实他拆毁了对方最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他使对方无法最后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第三一个就是没有悔改就没有饶恕，我们不能在对方没有悔改的时候饶恕他，所以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悔改就没有饶恕。因为饶恕是什么意思呢？饶恕就是刚才我们讲往事不用再提，如果他没有悔改，怎么敢往事不用再提？往事不用再提就是背叛你的主，所以没有悔改就没有饶恕，没有保血的遮盖，就始终还处在劝勉的当中。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主耶稣基督啊，爱和公义在十五整个马来福音十八章里面其实是非常完美的统一在一起，还要我们带着这样的一颗爱心，也带着这样一颗爱主的心来做那和平的使者。如果这样，主说你们当中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你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就有我在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明白这两句的经文，他们以为只要两三个人再去祷告求什么都有的，只要两三个人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不需要来教会。这里所讲的还是那个两三个人的原则，在那两三个人也可能错啊，但是圣灵有他超然的保守，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求什么？求弟兄相爱啊！求弟兄相爱，主必为你们成全。所以不要说，哎呀，不要去找他，找他也没有用。 你们同心合一的求什么，父必为你们成全。所以两三个人为你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我因为有我在你们当中，所以当我们两三个人甚至更多一点在小组里面，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一起来帮助我们回到因信称义的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面前的时候，主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是他的应许。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但赐给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你必使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主，你要我们看别人比我们强，你要我们把那看为不体面的约发要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约发要得着俊美。天父，我们实在都是软弱的，我们常常跌倒，我们常常犯罪，我们常常陷在我们的血气跟刚硬里面出不来，我们实在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天父，求你使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有一颗愿意向十字架来悔改的心，那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的过犯的时候，那我们同样回到十字架的面前，看见我们的罪是怎样的被赦免，我们就生出那愿意去饶恕对方的心，愿意去成为和平使者的心，愿意在神的爱心里面说真理的心。主啊，要我们在这节教会带给我们一个在主里面一个和平的文化，就是在主的宝血里面的文化，就是在基督里面真实的团契，就是在爱心当中可以来对质的文化，就是可以在彼此犯罪软弱的时候可以彼此来搀扶的文化。天父，就是用我们的爱来遮盖许多的罪的文化。天父，求你带领我们，实在是可以在地上活出那天国的生活的样式。我们知道这地上的君王不算什么，这地上的法庭也不算什么，甚至这世上的法律也不算什么，虽然我们要敬畏他，虽然我们要顺服这一切，但我们知道这一切不能改变人，这一切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这一切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唯有在父神你自己的旨意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唯有在这个圣徒的团契当中，天父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你也为我们描绘这一幅美好的图画。天父，求你把那一颗为着一百只羊有一只失丧来心里忧伤的这样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把那一个愿意77次的饶恕那回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的心也放在我们的里面。天父，我们也把那些在罪当中挣扎在罪当中消沉的肢体仰望在父神你的手上。天父，求你借着他们你磨砺我们的爱心，你叫我们看见我们也是一样卑微不配的人。天父，求你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每一秒钟遮盖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任何一个冲突当中来遮盖我们，在任何一个肢体犯罪退后的时候来遮盖我们。天父，你就应许说你就必与我们同在，你就必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成就我们同心合一所祈求的事，就是弟兄彼此相爱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感谢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